苦日子真系嚟啦！李强调查最差十个省收拾烂摊子，对中共形成包围网。美日韩合作提升新高度。中共禁止台湾芒果入口，赖清德支持率反而上升。国安部又拘捕一名间谍，专家揭露中共高层有两件害怕嘅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几大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动摇咗中国经济。靠向房地产企业出售土地同借贷积累财富嘅地方当局，亦都因为今次事态面临财政破产危机。因此，中共总理李强不得不出面，向地方政府派遣咗调查团，着手收拾事态。体制内嘅人亦都表示，苦日子真系要嚟啦。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国务院已经向财政状况最差的十个省派遣了解决负债调查组。调查组当中包括财政部、中央银行、证券管理监督委员会，即是证监会等人士。据全球投资银行高盛推算，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可能达到人民币94万亿。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由2019年的62.2%急剧飙升到去年的76%，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产行业连续爆煲，已经影响到一些央企和国企的生存以及发展。体制内的人亦都大嗌，苦日子可能真系要嚟啦。大陆经济观察部最近报道，华中某院的财政局长呢半年上昼7:30啱啱到办公室，門外就已經排起隊，都是縣政府其他單位和核下鄉鎮來要錢的代表，日日都有人上門要錢，這已經是常態。在之前，上海某建築設計院發出了一份停工通知書，由6月29日起全體員工停工3個月，復工需要等公司通知，迫不得已才作出這種決定，理由是受到大環境影響，公司業務大幅下降，經營困難，現階段亦都沒有新的設計項目需要完成。去年該公司還看好疫情之後行業復甦，連續在兩地新開分公司，但是現在就去到這樣的結局。某建築企業工資停了，這樣的消息亦都頻頻衝上熱搜，一大堆人跟著哀嘆，半年都沒有出糧了，已經好幾年只是交保險沒有出糧了。有業內人士表示，不要說減薪，現在能夠按時出糧就已經是超越很多人了。有人表示，因為想安穩才選的國有企業，現在反而不安穩，可以說初心都沒賣。有些甚至說裁員都是正常的，已經拖欠了幾個月，合同工直接就被辭退。本來建築行業每況月下，房屋賣不出，爛尾樓比比皆是，現在就連央企、國企亦都被爆出沒有糧出，令外界都感到驚訝。建築工程領域的企業欠薪行為，全國有接近2001間已經被通報或者處罰。早前6月1日，江蘇省住建廳的通報說，今年元旦期間有拖欠薪金引發群體騷亂事件。這種情況在雲南省、上海市、台州市、馬鞍山市、合肥市、湖北小縣城、西藏自治區等等等等，無論發達地區抑或是落後地區，幾乎都無一幸免。央企、國企已經是這樣，民間就更慘了。有消息說，2023年上半年46萬間企業倒閉，又有多少人失業呢？去商業化是否加速呢？更加令人憤怒的是，都說政府沒有錢了，又減薪又停福利，但是教育部竟然還要擴大黑人留學生規模。有人說，教育部要錢的手法真是容易，不是沒有錢，而是福利名單沒有韭菜粉。中石油在緬甸扶貧，和教育部高薪擴招留學生，外交部大撒幣一樣， 他们不是有爱心，是官员借此为名将钱贪到手，使到外国。8月19日，商谈步步高欠员工薪金，大批员工在公司门外追讨欠薪，结果他们都跪低。网民说无赖会给吗？每个人拿支棍，估计还能够追得回。看一看越南人追讨欠薪几霸气，中国人不要那么怕青了。与此同时，外资撤离中国的速度仍然未停止，而且还正在加速。今年前6个月，中国在美国商品的入口占比是 13.3%， 远低于2017年全年的 21.6% 的高峰，创下自从2003年 12.1% 的比例以来最低水平。美国生产供应链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被打回到1998年来最低水平。以目前外资撤离中国的速度和趋势来看，不用10年，中国的经济将会和西方完全脱钩，并且倒退到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中国人的苦日子现在才刚刚开始。
在美国举行的大卫型美日韩峰会，将三国安全合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引起中共极度不安。三方一致宣布，美日韩伙伴关系的新时代到来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目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摇动了国际社会根基，中共在东海、南海继续试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北韩核武、导弹威胁日益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日美韩三国战略合作的潜在力得以开花，就成为必然，这是时代的呼声。峰会不单止取得一系列成果，发表大卫型原则、日美韩首脑联合声明、日美韩磋商承诺等重要文件，而且峰会成果大多数都是针对中共。日本媒体认为，三国一系列的措施将对抗重心由之前的北韩扩大到中共和俄罗斯的广阔区域。三国峰会结束，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共非常紧张三国会结成围堵中共的包围网，指责岸田文雄在度摸索和北约的合作，是建立包围网的急先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8日谴责峰会是拼凑各种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将阵营对抗和军事集团带入亚太地区。中国军方19日以美国准许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外访的时候，在美国过境停留为理由，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军事演习。但是不少分析认为，中共军事演习其实是针对美日韩峰会。军事评论人士沈舟说，美日韩首脑峰会最核心的议题是安全，在美国的统领下，三国军队开始整合。前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网站曾经转载，一旦开始收回台湾，中国可能要面临四线作战一文。除了台海战线之外，文章还列出了朝鲜半岛、印度洋和中印边界三条战线，但是就刻意回避了关键的南海、东海和黄海第三战线，来掩饰中共军队的弱点。沈舟指出，现在第三战线已经变得真实。他分析，东北亚是世界上军力最集中的地区，美国、日本、南韩对阵中国、俄罗斯和北韩，一旦开战将会展现超强的火力。美日韩的海空军力整合之后，攻防体系更加完备，实力远超过中共海空军。以中共北部战区目前的战力，既攻不到出去，亦都守不住。中共频频挑衅，但是就无力应付第三战线。一旦开战，等待中共的可能是他最担心的结果。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过境美国返回台湾之后，中共动作不断。19日宣布在台湾周边军事演习，21日又宣布禁止台湾芒果入口，但是适得其反。在民攻武吓之下，赖清德支持率突破40%。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1日声称，由台湾输入大陆的芒果检验到有害生物大洋豚纹粉芥。 声称该生物一旦传入，会对中国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中共海关总署决定由8月21日起暂停入口台湾芒果。虽然中共口口声声说这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措施，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此举另有目的，就是针对台湾2024的大选。因为芒果的主要产区在南部，基本上都是民进党的执政地区。与此同时，中共亦都正在针对台湾大选加紧舆论操作，期望将台湾总统选举变成战争和和平的选举。自由时报19号引述国安人士的消息报道，中共近期在微信封闭群组下达工作指示，要求网评员介入台湾二合一选举舆论操作，并且以武统台湾议题引导2024大选为台湾最后一次大选。除此之外，中共还在赖清德出访的前后进行军事演习，更声称19号的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勾结挑衅的严重警告。中共并且在微博挑起台湾当归的话题，通过内外宣传试图引导执政党是台湾陷入兵凶战危始作俑者的舆论氛围。但是中共硬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TVBS 新闻网21号报道，最新的民调显示赖清德的支持度又创新高，之前的支持度虽然在三位候选人之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一直没有突破40%，始终徘徊在37%左右，今次就达到43%，较七月增长了大约7%。
中共在全国大肆宣传捉特务，近期亦都频频自爆所谓的间谍案。专家指中共高层怕两件事，一是怕有人要推翻共产党，二是怕老百姓团结。
中共国安部8月21号发表的消息说，近日破获一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现年39岁的疑犯郝某是某中共国家部委干部。郝某在日本留学期间，先后同美驻日本使馆官员泰德、李军认识，李军被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京站的人员。消息仲话，郝某在留学期满之前，李军对他实施反间。郝某回国之后，在境内同中情局人员多次秘密接触，提供情报，并且收取间谍经费等等。除了郝某之外，中共国安部10日之前亦都声称逮捕了中国某军工集团一名姓曾的员工，指他在公派到意大利留学进修期间，受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 CIA 探员以金钱诱惑，返国之后向 CIA 提供核心秘密情报。官方还抄出云南某学校一名长期有反动言论的退休干部萧某，说他在国内招募敢死队，密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旧闻。目前中共大力鼓吹反间谍宣传。8月1号，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题为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动员全民反间谍，并且说举报有功者有赏。前体制内的人，前中国公安大学讲师、现居美国的执业律师高光俊表示，现在搞这个运动凸显北京高层对这个政权的不安全感。现在中国的局势非常不稳定，现在反对习近平、反对共产党的势力在中国大有市场，还有人想要推翻共产党。可以预测将来反间谍拉特务这样的形势会越来越严重，实际上在中国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他说现在中国国内就好像一座火山一样，各种反共的潜在势力都在里面，现在中共搞出这些实际上是营造一种气氛，就是跟西方敌对。首先偷渡到美国的原大陆教师翟德文表示，中共采取的全民上下的反间谍教育想达到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分化瓦解老百姓团结联合的可能性。他最怕的就是老百姓的团结。中国至少有80%以上的人觉醒，他呼吁国人能够独立思考， 睇清中共操作背后嘅逻辑。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